好，现在我们大家请看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这章和第四章专门讲利未人。第三章，利未人被数点及其职责，及其利未有三族，我们都知道，革顺、革辖、米拿利三族。那么各族他们被数点的人数，以及各族里面的他的职责，具体的职责。总起来，利未人为什么被数点？目的是分别为圣归神，就这句话。利未人在这里被数点，是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这个第三章题目就是利未人被数点及职责，以及他的职责。我们现在看第三章，先看一节到十节，是祭司利未人的职责，他总的先看。但是呢，这个十节当中一到四节是受高祭司的警戒，他不是马上就告诉你，他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根据亚伦的前两个儿子怎么样死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是作为什么？作为受高祭司的警戒。我们看一到四，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这里提到一共四个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前两个儿子，拿达他名字是自由的，过分自由了，活在肉体的自由里，以至于得罪神。亚比户是神是他的父，实际他没有真的尊神是他的父，所以两个人结果轻慢神献反火，是吧？所以第三节说，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因为初世他们这个得罪神轻慢神是在利未记第十章，但是利未记第八章九章他们已经是什么受膏分别为圣供职了所以这件事是发生在承接圣职以后，既是受膏的祭司，又是承接圣职的祭司。你想想这个问题多么严重，竟然轻慢神，没有神的吩咐献上异样的活所以等于是亵渎了祭司的职分。所以这里说，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因为没有继续的嘛，所以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所以老三老四的能力，下面两个弟弟可以说根本数不上的，结果他们继承了，做了祭司，而且供祭司的职分，等于是代替了拿达和亚比户这件事为什么重复又写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做警戒，作为警戒，是受膏的，是承接圣职的，竟然得罪了神，轻慢了神献上了燔火肉体血气的火都出来了，自己任意而行，以至于轻慢神。底下从第五节开始就讲的分别利未人服侍亚伦特别讲的利未人是怎样蒙拣选被拣选出来做些什么，和亚伦的关系什么，也提到利未人所以被拣选是代替以色列家一切投生的，等于是立位整个这个支派应该是完全归给神完全归给神。所以第五节我们先看到第十二节，五节到十不是到十节，五节到十节这是总的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立位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所以立位支派的职责就是在亚伦的面前来服侍亚伦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就是做具体的会幕的事情。会幕的事情好比现在教会里类似教会里的执事嘛其实现在利未人应该就指着所有的传道人。在当时呢，因为有亚伦亚伦是大祭司的这个和他的子孙，所以利未人呢是在亚伦的面前来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面前手所吩咐的，就具体的办理帐幕的事。第一就是具体的办理帐幕的事，第二是看守会幕的器具，要看守，看守就是警醒也可以说是固守真道的奥秘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讲到执事的要求，对执事的标准，三章九到十三节讲到这个执事要存着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而且在基督耶稣的这个真道上要大有胆量。你看，这个就是对执事的要求，这里也是这样。他因为他的职责是具体的，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所以当何等的忠心警醒啊，固守正道的奥秘啊，而且要大有胆量，要守得住啊，不让这些个圣器皿、圣殿的一些受到了损失啊。所以第九节，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选出来给他的，所以利未人，所以蒙恩，没有别的，就被选出来的，蒙拣选啊，是不配的，是神拣选的。所以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祀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就是只有利未子孙能够近前来，在亚伦子孙面前侍奉神，看守当看守的器具。是吧？被选出来的，如果是外人，一定被致死，就是说不能够随便进前来。作为亚伦和他儿子，要谨守自己祭祀，就是说他们更有很重要的责任，要谨守啊，要真正的为全群谨慎的警醒警醒。十一到十三，就是讲到神拣选利未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要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所以利未人要归神，就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每个支派都有投生的，那这样不是比较乱吗？那这样呢，就等于把这一个支派把它取出来，分别出来，让这一个支派就代替了全以色列家各个家的投生的，来在会幕里侍奉神。所以神说利未人要归我，所以我们要认识啊，我们被拣选是属神，我们一切的主权要归给神。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因为神借着羔羊的代赎救了以色列一切投生的，免去了杀长子之灾，那一次就借着羔羊的血，每一家家门户都有血，所以是一件血，这天使就越过去了，所以叫越节啊。所以这里第十三节末后说，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已经不属自己了，没有自己的主权，也根本没有自己的选择，也不应该自己有什么个人的要求选择。为什么定要属神？这个主权给神，是归给神，是神把我们选上的。我想要认识这是一个恩典啊，是神特别的恩典呢，领导啊，要完全归给神，是分别为圣的啊，也就是在会幕里来侍奉神，要侍奉神。当然，今天啊，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所有啊，整个的教会基督徒应该都是祭司，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九节也告诉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还要做君尊的祭司，有君王的身份的祭司这样的做祭司。因为神说投生的是归给神的，因为这个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所以我们要定要属神，要完全属神。那具体的利未人的职责后面还要讲，每一个这个利未的每一个族，比如说得胜族、格下族、米拉利三族，每一族他们的人数、被数点的人数以及他们具体的职责都各有不同，各有不同。总之应该做圣洁的，做什么？做君尊的真是能够完全的分别出来这是一段。现在我们大家看十四节到三十九节，利未男丁数目那当然这里头包括三大族的使命是不同的每一族都要数点。你看这里被数点是从几岁从一个月以外的男丁就要被数点，就是从小一生下来等于才一个月就什么就是被分别为圣 就是在做准备，等了长大以后啊，第四章就讲到了30岁到50岁正式进入会幕任职，30岁到50岁正式任职，但是一个月以外就被数点了，被数点就分别出来了，就预备自己了啊，从小就要预备，以后就要受训练，以后要洁净自己啊，要学习主的道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啊，16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因为众子的名字啊，这总的说是格顺、歌下、以拿利三族。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啊，他们有两个，两家就是两个儿子。歌下的儿子按着家世，歌下是四个儿子。米拿利的儿子按着家世是摩利和母氏，也是两个儿子。这些按着宗族是利未人的家世，是吧？所以支派下面是只是宗族，宗族就利未这一个宗族，底下又分几个家世，就是几个儿子就几个家世。好，现在我们看21节到26节，因为他分别三族不同的，讲到他们被数的民数以及他们具体的职责，具体的职责就是说蒙拣选，但是工作不同，也如同保罗在林前12章28节到31节讲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不同的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提到，是不是啊？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有教师，有不同的恩赐啊。那么但是呢，都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段是在以弗所书4章7到12节，另一段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就是恩赐不同，他讲的各有不同的恩赐，都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那首先是讲的使徒传福音的啊，以后还有各样的恩赐，最后也讲到方言的恩赐，总是不同的恩赐啊，当然有不同的职责啊。所以现在我们看21节到26节，属格顺的，格顺他原文是充军受苦啊，为主而被充军，像老约翰就是被充军，到了地中海一个孤单的荒凉的海岛，到巴莫海岛充军，远离教会，远离亲人，远离骨肉，受苦，是吧？他有两个族，是吧？利尼和示美族，这是格顺的两族。其中被数的一个月以外的男丁有7500名，啊，从小就被拣选。这格顺的二族要在帐幕的西边安营，因为利未族是包围这个会幕，但是他分三族也得各有各的地方，所以他安营的时候是在西边，整个的帐幕的西边啊。首领是谁？这里也提到是叫以利亚撒，是这个宗族的首领。格顺子孙在会幕中要看守的是什么？看守的意思就是他负责的这一堆活，这些事情，会幕里的这些个器具啊，不管什么器具啊，有圣所里面的啊，有至圣所的，有圣所的，还有院子的，一切的具体的事情，他们各有各的分工不同，所以他要看守的，他要负责的就是帐幕就是会幕了，还有帐篷就会幕上面的一层层的，叫帐篷的盖，以及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是围帐幕的和坛的啊，那就是我们这个门帘，一个是在至圣所的那个幔子，然后圣所有门帘，然后外院也有一个门帘，是吧？并一切使用的绳子，哪怕绳子都不能缺一根，就是大大小小，那他要负责任。这些个就是归于格顺子孙的啊，他们的职责就要看守。这看守也包括会幕前行的时候，他们要拆卸那会幕。这个安营的时候，他们要什么？要树立，要去安装的意思，要去建造，这都是归他们的。但他所看守比较是外面的东西啊，比较是外面的东西啊，要看守这些。不但看守了，后面还告诉还要抬呢啊。所以对于歌顺和米拉利这两个组里面，他们所看守的东西都要抬啊，都要抬的，要负担，有负担。第27节，大家看。27节啊，一直到32节， 这一段讲到哥辖，属哥辖的有暗兰族、以斯哈族、西布伦族、乌薛族，这是哥辖的四个族。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一个月以外被数点的8600名啊，比较多呀，8000多是哥辖族人。哥辖儿子的族属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也是围绕会幕，但是是南边。以利亚撒、以利撒反是哥辖首领，哥辖宗族的首领，他要看守的是什么？那就是圣所的东西，圣所和至圣所的。所以哥辖子孙看守的是不能够抬，不能够运的，是什么呢？是要肩抬的，是吧？所以他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两座坛就是包括香坛和祭坛，还有圣所内使用的器皿、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这些东西多半都是要肩抬的，是吧？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亚撒是做这个立位众首领的领袖，他呢要做监察的工作，就是在灵里要监督、要查看啊，这就是要灵里要看透，要看见有什么地方缺少了，什么地方不洁净了，要看守，要在灵里看守，也代表守望祷告的工作，是吧？你想约柜多要紧啊，约柜里面有法板，上面有施恩座，是吧？这个桌子是吧？约柜是什么意思？代表有主的话，主的话为标准，所以你要看守住，守住真理的道，固守真道的奥秘。灯台啊，更要紧了。灯台什么意思？要发光，荣耀神，要有见证。两座坛啊，一个是祭坛，带领着爱主火热奉献，还有香坛为外人祷告，以及圣所内的各样的器皿，大大小小都不能缺少，以及帘子一切使用之物，这都是归各下子孙。而且以利亚撒呢是做监督。好，最后是讲到33节到37节，属米拉利的有莫利族和母氏族，这是米拉利。米拉利原文就是苦，所以受苦传道啊，受苦受苦跟随啊，舍己受苦啊。刚才哥辖我忘了讲了，哥辖是盟约，哥辖要专门管圣所、至圣所的东西，所以你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真的有盟约的关系，完全跟神联合，是盟约的意思。米拉利是苦，所以他们的男丁从一个月以外被数点的是6200名，他们是在北边安营，所以不同的方向在北边安营。这里提到了，提到了在西边安营，在格顺支派是在西边，格顺族、哥辖族在南边，现在米拉利族在北边，那么他们看守的更是最外面一层，一些很沉重的东西是他们来看守。看守就你要有这个责任，要负担这一些，他们当然用车来拉，但是也要抬，把这种要扛要抬，所以都是要很有负担的。是帐幕的板、栓、柱子，代表保守工人呢、这些个工人呢、就像柱子一样啊，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使用的器具，还有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哪怕一个橛子，它是隐藏的、埋在地里的，但是呢，也要看守，也要守住，也不能有一个丢失，是吧？所以到37节为止，就讲完了立位的三族：格顺、哥辖、米拉利。他们从一个月以外被数点的民数，以及各个的职责，各有各的职责。但是呢，从38节以后，就告诉我们，在会幕的南面、帐幕的南面，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这个是领袖了。他们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那绝对不能。所以东面就是守东门呢，东门就是进入的门呢，从这个口要进入的，所以东面是最要紧，所以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子孙要替以色列百姓守神的吩咐那么整个的39节告诉我们，前面讲到立位的三族总数是多少，凡被数的立位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照家世一个月以外的总数是22000这个是总数那总数呢，就是说这么多人22000都是被分别出来，在会幕里侍奉神，而且各有各的职责。 底下第四十节到四十三节是讲的什么呢？神也让他们数一下一个月以外的以色列的投生的有多少。因为利未整个这个支派是代替以色列家各家各户一起投生的，那么总数呢，结果一数呢，以色列投生的比利未这个支派里的总数啊多了273名，这个不是22000吗？结果以色列一切投生的一数啊是22273名啊，这就是四十节到四十三节所讲的。所以你看看是多么的认真，多么的仔细啊，就等于一个人一个每一个利未人就代替以色列一家的一个投生的。但是如果多出来就把它数出来。四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名字要记下来啊，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啊，而且要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的投生的牲畜啊，也要这样代替。四十二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投生的都数点了。所以摩西真是忠心顺服，没说多麻烦了，怎么数来数去，要数得个清楚。那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以外凡以色列投生的男丁是22273名，这不就多了273名。那怎么办呢？下面以后这一段就是要每一个人用50克勒银子把它拿出来赎，把它放在亚伦和他儿子那里，就是赎出来，表明啊每一个以色列人投生的啊都有利未人代替他。所以这就是这最后一段的意思，44节啊到51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所以我们要真是明白，神拣选我们是代替全教会来服侍神，可以这么说，是不是代替他们，是吧？一起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啊，这一再强调利未人要归神，我是耶和华啊，是他拣选我们啊，也不是我们自己怎样，是神的拣选，能拣选的你叫归神。归神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切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没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自由啊，或者我要或者我不要。以色列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啊，把他们怎么赎出来呢？那你按人丁照圣所的品，每人取赎银50克勒，很小啊，一点象征性的50克勒啊，10克勒是20几了。把那多余的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儿子。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取了赎银啊，就等于这个273多余这个和50克勒嘛，来乘以五啊。所以底下我们看，多余的银子交给亚伦和他儿子，49节。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这个人就取了赎银，从以色列投生的所取之银按圣所的平是这么多，怎么来的？1365舍克勒，是273×5所得来的，就是1365啊，就等于把这个多余的把它赎了。摩西就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因为亚伦和他儿子代表神嘛啊，就等于交给神了，放在亚伦和他儿子那里。所以这一章整个的这个第三章啊，我们看就是说啊，这个摩西也是这样的遵神的吩咐，让利未人一个月以外的都被数点，而且各族里面他们的职责，具体的职责大概的讲了一下，等到第四章还要讲具体的，是吧？大概的讲了一下，所以就是说明利未人是完全分别为圣，归给神，是归给神的啊。我想啊，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在新约里是怎么提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讲到祭司，当然利未人里面也包括祭司，各家子孙就是做祭司的啊。先看二章的这个第5节和第9节。 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说做祭司被拣选，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是吧？所以建灵宫也献灵祭，圣洁。然后，请看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利未三支派也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说，具体你的工作是什么？做祭司，我们都知道做祭司为人祷告，为人代赎还不够，还要宣扬神的美德，就是传福音呢，见证神，要宣扬他的美德。那么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讲到什么？万物皆具寂寥，要大家都要做什么？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是各有不同的恩赐。我们看念一下十节到十一节，就是讲到彼得讲到万物皆具寂寥，要彼此相爱，不但要彼此相爱，第十节还要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就各有各的职责，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是百般恩赐不同职责啊，有台上的，有台下的，有领唱诗的，有指挥的，是吧？有各样不同的恩赐。若有讲到的，这些具体的举例了，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就不要讲圣言以外的事。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彼得讲得很好，就告诉我们说，目的都要荣耀神。我们每句话是不是荣耀神，还是字里行间都讲自己啊？荣耀神，而且按着神赐的力量来服侍啊，领受的恩赐不同，照个人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也是彼此服侍，有不同的恩赐啊，要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我想这三个地位不同的职责也是这个意思，也包含这个意思，这就是第三章啊，第三章，而且要分别为圣，要归给神啊，分别为圣归给神啊，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读了旧约有关的新约，我们现在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利未人不需要看守每一个各族都要看守自己的那一份，自己那些个器皿，自己那一些个啊，所以这里呢，就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特别讲到执事啊，第九节，提前三章第九节，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所以正道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让他们做执事。还有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讲到女执事的，因为善做执事的，这里就包括男执事女执事一起，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既要固守真的奥秘，就忠心，还有胆量，有忠心有胆量，还有清洁的良心，你没有其他的存心目的，没有其他的原因，要清洁的良心来固守正道的奥秘，而且在基督耶稣的正道大有胆量。我想这就指着斯提凡，斯提凡也是一个执事，还有腓力，这都是大有胆量啊，本来是管理膳食的，以后成了什么？成了传福音的了，像腓力是吧？都是大有胆量啊，固守正道的奥秘，这是神今天在新约里的要求啊。在旧约里同样是这个意思啊，本身圣洁才能够带领别人圣洁啊，守住主的真道才能够领人守住真道啊，要守得住啊，所以各支派各个族里面都要遵神的吩咐，照神的吩咐去做啊，完全的顺服